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每周一到周五啊，晚上七点到八点的这个时段呢，是希望之声的财经时间，我是主持人高杰。刚才的广告当中为大家介绍了我们希望之声的发展，在这里呢，高杰也感谢所有对希望之声的厚爱以及支持的我们忠实的听众朋友们。刚才呢就讲到捐车和捐款，就在今天我们还收到了两位忠实观众的一个支持。一位呢是袁先生哈，他明天呢将出去做长途旅行了，因为这个周末呢将是一个长周末啊，美国的独立日。那袁先生呢就想啊，他这台车呢真的是要老车要捐了。他说我得赶快给我拖走，别呢我不在家的时候再把我的 cat 给偷掉了。四点钟给我们打电话，四点半呢我们已经把他的车给取回来了。在这儿呢我们也祝袁先生呢旅途愉快，在这儿呢也是感谢啊，还有其他的朋友们，你想捐车的话不要拖过假期，如果几天呢车放在那儿不动的话，他就会觉得你可能知道你这个人不经常看这个车，不容易发现，哎，很可能就被零件呢或等等的会被偷到了。其实高杰自己家的 Honda 的那个面包车也是出现了这个情况哈，所以在这儿呢一个是谢谢袁先生，一个呢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另外呢是一位来自台湾的黄先生哈， Sunnyvale 的黄先生我们非常感动哈，昨天已经听到了黄先生的录音，他呢是把他的一个旧车呢卖给我们了哈，就是给我们算支持我们了，用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呢给了我们，也希望呢能对希望之声做出一个贡献啊。黄先生呢就讲到啊，他每天早上六点钟哈就已经被希望之声唤醒，他非常喜欢我们早上的节目，所以很多朋友们要知道啊，我们早上呢从五点钟六点钟到七点钟有两个小时的晨间节目啊，您呢也可以收听我们的新闻，都是热乎乎热气腾腾的最新鲜的一手的新闻啊，也有呢其他的生活类的节目。那非常感谢呢这位黄先生哈，他如数家珍呢，对我们的主持人名字都如数家珍啊，非常感谢你们的反馈呀，对我们希望之声，对我们每一个主持人都是一个巨大的鼓励。问他们说对我们有什么期望啊，他说你们要坚持。好的，我们听到了，我们会坚持下去。过去呢我们有20年哈，我们已经走过来了，也是最艰难的时间啊。那现在呢我们相信呢，我们在更多的听众朋友们支持之下呢，我们会长久的坚持下去，好吧。我也知道呢有很多朋友啊现在是在家做晚饭的时候，所以呢正经常是做饭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听高杰呢在这唠唠叨叨给大家讲今天的财经新闻，也谢谢所有默默的在听着的你们。今天呢是6月份的最后一天哈，上半年终于结束了。上半年的市场啊是非常的漂亮，而今天呢又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每一天呢我们都在见证着、参与着、经历着那个历史的一刻。今天呢在历史上呢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刻。从美国高院24小时做了3个判例，昨天呢是不允许哈、以这种种族的方式呢明文的去录取学生哈，在这个高院当中判的哈佛以及北卡罗来纳大学呢违宪。第二例呢今天也是一个非常震动的吧，那就是否定了拜登在这两年啊他说要免除大学生贷款的这个做法啊，判处他违宪。那这笔贷款呢一共累计呢要达到4000亿美元哈，那么他们认为呢你政府呢没有这种权利免除如此高额的债务哈。你这个呢它是违宪，你法律这不是这个这样的话你必须由法律来制定哈，他认明他你违宪了。第三个判决呢今天是最高法院也是24小时之内哈做出的，科罗拉多的一个网站哈，他的设计师他呢是拒绝呀、给一个 LGBT 啊就是同性恋给他们设计网站，那么这个呢就要判罚他，那么他把这个案件的一个劲儿啊一气儿打到了最高法院。那么法院呢也判决啊说以6-3判决说基督徒的设计家呢有权拒绝为同性恋者设计呢彩虹网站以保护宗教自由。那么这个裁决呢其实之后也会有一些巨大的影响，那 包括呢，比如说，那我有我的信仰，我不愿意为变性者提供手术啊，我有我的信仰，我不愿意给你做舞台设计啊，可能哈，他这些事情呢，一方面是拒绝，他们以前呢会遭到惩罚的啊，地区那个区域级啊，就是地方性的法院呢是判罚的，那么现在呢都已经从最高法院呢把下方的啊地方法院都给推翻了，我们有权啊，或者是这些信仰者有权根据自己的信仰呢去拒绝，不愿意为一些违背自己信仰的行为或者是群体呢进行服务。这是呢24个小时之内高院做出了一个巨大的判决。美国呢是一个钟摆国家哈，那都说它有着自动的修复的能力，那一旦是不管哪一派你走过了它就会摆，那么现在呢是往回摆，我们看到是往回摆的这样一个过程。这是我们今天记住了2023年6月30号我们看到的最高法院的案例判决，每一个案例都是推翻了过去几十年呢从60年代到现在的一个判例，我们今天在见证着钟摆往回荡哈。好，那这是呢在我刚才讲到的一个大事咱们见证，那么市场今天咱们又一起见证了苹果今天突破30000亿啊，这是美国也是地球上第一个一个企业，真的是富可敌国呀，他一个人就已经是几乎是几个国家都盯不上，对不对？人家已经突破了30000亿，那这个市场的情绪呢是非常之乐观啊，这也是我们今天一起所见证的。那么从昨天到今天公布的一系列的经济数据呢显示着美国的经济非常的乐观啊，不像过去说哎呀要涨息这么多，那结果呢这种乐观的情绪呢就把今天的股市呢完美的收工啊，美国的今天的股市呢上半年啊也是最漂亮的一个收工。道琼斯啊今天是上涨了285.18点，涨幅是0.84%，收报34407.6点。周线是上升了2%，月线呢增幅达到4.56%，创下了从去年11月以来最佳的单月表现哈，6月份。那么这个季度呢，第二个季度呢，它也是上涨了3.41%。那么整个上半年累计哈，涨幅呢，道琼斯是3.8%，也创下了从2021年以来最佳的上半年的这个开局。纳斯达克呢今天指数上涨了196.59点哈，那么它的涨幅达到 1.45%， 收报13787.92点，周线涨2%。六月份啊整个这个月涨幅达到6.59%，连续的4个月保持着上涨的趋势。二季度上涨了12.81%，上半年纳斯达克上涨了啊，它反弹了31.73%，创下了从1983年以来最强的上半年表现啊，50年以来半年涨幅最漂亮的这个一个6个月。标普500指数今天上涨了53.94点，涨幅是1.23%，收报4450.38点，周线同样涨超2%，月线超6.47%。第四个月啊，连续第四个月上涨，这个第二季度上涨了8.3%，上半年涨幅也达到了近16%，迎来了从2019年以来最佳的上半年的走势。今天呢，费半呢也是上涨了58.55%，涨幅是1.63%，收报3673.1。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五大天王哈集体进扬啊，亚马逊涨1.92%，Meta 上涨了1.94%，苹果上涨了2.31%，大家是真给力呀！从昨天这一段时间抬着轿子就把它抬过了3万亿美金的这个大关，超过呢标普500成分股啊，就是500成分股呢最后的202家啊的总和才能抵得上一个苹果，就这么厉害，苹果是真牛啊！然后呢我们看 Alphabet 今天也上涨了 0.5%， 微软呢上涨了 1.64% 哈，真的是高科技真是气势如虹，但也别忘了这一波全是他们给顶起来的。好，那我呢今天呢高杰这个节目呢分成这么几块啊，前面呢高杰会邀请 Rex 周威宇先生为我们呢详细的做一下一周的回顾和未来的展望，那么第二段呢高杰会给大家介绍一些消息哈，那么最后呢还是给大家看一些个股，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 Rex 给我们来讲一讲今天又报告了哪些经济数据，为什么今天股市如此的乐观。 Rex 你好。
哎，高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那今天的又公布了几个经济指标，昨天就是非常的亮丽，给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今天和昨天所有的这些经济指标为什么让市场的情绪如此乐观。
好的， 那我想今天公布的就是重要的这个，就联储局最重视的这个通货膨胀指标啊，PCE 啊，还有核心 Core PCE 的这个数据哈。那这个 PCE 呢，公布的是3.8%，是符合预期，那么低于前值的4.2%，这也是我们近期以来第一次看到它掉到4%以下啊。所以有明显的感觉到这个通膨有一个缓解，不过就是说核心的 PCE 啊，就是扣除到能源跟食物的这个通膨的数字呢，还是在4.6%啊，虽然低于前值的4.7%啊，不过你可以看到这种核心物价的这个坚固性啊，不过市场显然是觉得说这个就是先不去看这核心物价，先看到这个明目的这个 PCE 的这个跌破4%啊，就已经先就是先庆祝了啊。所以早盘就已经开始，就一直是上涨的。那领军的当然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苹果哈，苹果等于是领军这个市值重回啊3兆哈，3万亿啊，所以啊这个等于是在这个龙头的带领下，整个重返到这个高点。那这个今天这个点呢，也是6月底，就是我们整个半年收在最高点哈，不管是周线、月线各方面，全部都收在一个相对的最高的位置啊。从技术指标上来讲的话，这是一种相对一个强势的表态哈。不过就是说，有一些东西还是要特别注意哦。就是说，我想在之前的时候有跟大家在上一次有跟大家提过这个像 CNN 的这个叫做 Fear and Greed Index 啊，就是说当这气氛就到了极度贪婪的时候，是要非常小心哦。我想我们在上周三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到了这个。那时候曾经来到81啊，然后市场就呈现了一个礼拜的下滑。那么现在这个数值又回到80啊，也就是说市场呢现在的情绪是一种叫做我们称为叫做 FOMO，就是 Fear of Missing Out，就是说怕说没有跟上车啊，所以急着要上车啊，这种感觉去追赶啊，这个已经上涨很多的股市，所以这个呢是要比较小心的，因为通常这个指标呢到了这样子，就是说一个。极度贪婪的时候呢，就是很难再持续哈，所以也许国庆过后啊，就是我们现在把它想成是一个国庆行情，那么国庆过后呢，可能就比较稍微注意。那后面当然有很多重要的经济数据会在国庆之后公布，所以我想这个在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安心的庆祝国庆，不过在国庆之后可能大家比较注意。
刚才我看了一下哈，这个贪婪指数呢是由美国 CNN 哈他们制定的这样的一个衡量的指标，其中呢有7个，他们组成这个指数的要素了。那么其中呢，什么垃圾债券呐，还有什么股票价格波动啊，还有什么看跌看涨的这种选择权呀，等等的哈，市场波动率，它加起来这7个里边，我看了看哈，这个 REX 7个衡量指标当中，4个都是处在极度贪婪啊，极度贪婪这样一个程度。然后两个呢是 greed 啊，就是贪婪的程度，只有一个市场波动性这个指标呢算是正常。那也就是说，整个市场已经处在了偏啊极度贪婪的这样一个状况。那我昨天呢也给大家分析，我看现在什么多家分析师都觉得这个夏天呢，这个市场都能维持这个涨势哈。那各路专家大咖们都列举了他们一系列的理由。那么这种分析师，包括呢刚才这些经济数据，都推动了市场的情绪，而这个贪婪指数呢，就是对情绪的一个衡量。所以您刚才讲到了，也就是说，您觉得？也许过了这个假期之后，比如我们在7月份哈，还有哪些因素大家要敏感的观察这些指标，这些指标可能就会导致接下来的股市会带来一个回荡。
对，好，那我想现在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的市场是这样，股市跟债市的投资人呢，对经济的看法是有一个不一致性哈。就说以股市的投资人来看的话，他觉得说，我们的经济是相当的好哈。比如说我们上周公布的第一季的 GDP 的又往上修到2%哈，然后看起来现在的这个整体的消费和这个就业市场的这个火热的情形，所以看不出来有任何这个景气衰退的一个迹象啊。那在景气没有衰退，而这个通货膨胀率又开始往下滑的状况下的话，那么表示未来情势是逐渐更是持续的看好哈，这是股市投资人的看法，所以我们看到股市的表现是相当的好啊。但是我们如果从另一方的角度看，就是以债券投资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就好像似乎没有那么乐观哦，因为我们看到它这个 2年期跟10年期的这个殖利率倒挂的情形还是相当的严重啊。那么两个的这个利率倒挂的这个已经差了1%了，在这么高的利率倒挂的情况下，在过去呢都是隐含着未来是一定要出现经济衰退的哈。也就是说，对债券的投资来讲，他的看法不一样，跟股市投资人是完全不同。他们会觉得说，哎，这个经济现在只是在这个强弩之末啊，也就是说经济已经走到这尽头了哈。之后呢，可能要进入衰退啊，这是债市投资人的看法。所以，我们现在这两边是有一个不一致的一个情形，那就看你是站在比较乐观的角度，还是属于悲观的角度哈。那这个是见仁见智哈。那啊，不过确实目前市场上处于两种很明显不同的氛围。
七月份呢，现在咱们放到七月，咱们今天是星期六嘛，星期一1点钟就收市了，星期二是关市的，所以呢，星期一现在我们没有什么意外情况的话，估计哈市场波动不会非常的大。那么之后呢，在上半个月，也就是7月20多号呢，就有一次涨息。现在我看到市场压住呢，这个七月份涨息呢，已经达到了80%多了哈。那个一个月前市场压住只有50%左右。那有哪些指标你觉得大家应该密切观察上半个月和下半个月啊，可能对市场带来波动呢？
对，我想其实对刚才我其实忘了提到，就是有关整个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反映应该是资金的环境，其实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是渐渐出于紧俏哈。那我举个例，像今天公布的这个核心的 Core PC 啊是 4.6%， 那我们现在联邦基金的利率是5到5.25% 嘛，所以从这几个月开始呢，其实我们的实质利率啊，实质利率就是我们的利率减掉这个核心的这个通膨的利率呢，啊，那么已经出现是正的啊，跟我们半年前来看的话，其实还是一个负的情形。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的实质利率，就是我们实质的资金成本是已经越来越高啊，也就是资金其实会渐渐趋于比较紧俏，而这个紧俏的情形看起来是不会一下子放松哈。因为联储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是说你的就业市场还是这么强啊，如果不让经济出现一点稍微让就业市场出现松动的话，他怕这个啊，就是说因为这个薪资是僵固的嘛，假如说它持续维持一直在涨，然后万一油价和这个食物价格又上来，那么这个整个 PCE 或 CPI 就又会再上来了，就抑制不了了，那必须要更快的升息，那在这其实他们不想看到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在这个点上是不会，就是说他会至少维持在这个高利率一段时间，或者甚至再继续往上升息哈。那也就是说，资金的环境其实在下半年会还是继续会趋于更加紧俏哈。那只是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紧俏到底对我们周边影响是怎么样的情形。我觉得可能几个比较需要注意的，譬如说这个地产啊，房地产，我们在上半年出现一个好像一个回温的一个情形，又开始有点上涨。那么下半年如果利率持续在这么高的时候，那地产啊，房地产是不是能够持续下去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观察指标。
说到房地产呢，我昨天就给大家哈就讲到，包括拜登的首席经济顾问哈，他们都呢提到了他对商业房地产的这样的一个担忧。昨天呢，美国的金融管理部门呢已经对大银行前天做了测试哈，昨天银行股普遍都在上涨，但是呢，我们看到呢，就是他们要求大银行要 care 啊，就是说白了，就是你要帮助那些破产或者是有压力极大的这种商业房地产，具体怎么说我们现在没有看到，但是呢你就能看到了，商业房地产已经到了一个很紧急，或者是已经引起了政府忧心的这样一个程度，都让银行要出手了。那我也看到呢，就是马斯克哈，他对这个商业房地产从前半年吧，他几次呢就在谈论这件事情。那他的观点呢就认为，商业房地产这件事情呢，你不仅是资金再去紧俏的问题，他说如果一旦哈你的这个工作啊，失业率一旦失业率上升啊，剧烈上升之后，商业房地产就会垮掉，整个的接下来就是普通的整体的房地产都会垮掉。那他呢始终是认为美国的经济呢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我就一起呢想问问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您刚才也提到了，那么下半年这个地产能否保持目前这个情况，那商业房地产呢会否出现马斯克所担忧的那种情况呢？
对，我想你刚才我们讲到联储局跟地产啊，其实你看看，我们想想看，联储局它能够做的事情啊，事实上它把利率上升了，它首先影响的就是利率敏感的类股哈。那利率敏感的类股当然就是像我们有房贷啊、车贷啊，好，这些都是属于利率影响的类股。所以呢，房地产是第一个，在去年它开始升息后，从去年的六月呢，房地产就开始房地产类股或者房价就开始往下走跌了哈。那么到今年春天的时候有出现一点回温，但是基本上跟去年六月呢还有一个差别哈。那当然这是因为这个贷款利率有高涨上去，那高涨上去以后呢，这产生一个现象，就是变成哎这个供给啊，就是因为利率太高了嘛，现在也。你如果要卖的话，那你之后要去买的利息会变高，所以整个的供给就是想要卖房子也会减少，所以这个房屋的这个供给啊是减少的，在供给减少下呢，就支撑了这个房价啊就没有继续往下跌啊。可是这个前提呢，就是说我们是因为就业市场还是维持的相当好，也就是说基本上大家还有工作，那个也都还能够付得了房租或者是付得了房贷。那你只要旧的房贷呢不一些不可能去 refinance， 不可能往上 refinance 吧，所以你就继续的付，那基本上也没有造成这个房子啊要断头的这个压力啊，因为你有旧的低利率的房贷嘛哈。那所以真正的问题我觉得都不是，我从商业房地产都是房地产本身事实上是一个结果哈，就是它不好事实上是结果，真正的问题是还是回到就业市场，就是说假如就业市场一旦发生松动啊，当人们不能负担这个现在这么就是说不能负担高的这个房，就是当这个房贷啊不能没有办法付的时候，那可能就会造成了整体的一个经济一个快速的往下滑。所以这个房地产能不能撑在这个位置啊，在这么高的利率下啊，我觉得是这个影响了下一波啊这个景气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情形。那么商用房地产真的更直接是比较偏向于像就是我们在疫情期间呢，因为很多人已经居家上班了哈，那所以很多的这个办公大楼，像旧金山很多办公大楼可能都没有人租，所以这是比较是更小范围的哈，就是局部在这个居家上班所造成的后续的一个影响哈，还有我们的生活环境，还有消费习惯的改变哈，就大家可能不愿外出用网购啊，或者是 Uber 啊，或者是 Uber E 这些东西来代替，所以生活形态改变造成这个商业不动产的一个变化。好，我觉得这个有一个稍微更小一点，比较大的宏观来看，其实还是就业市场跟这个房价的关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
最近呢，其实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个哈，我们这一波股市大涨啊，我们看到基本上都是高科技股哈，半导体股呢，简直是牛市已经回到牛市的状态了。那前天呢，美国呢就开始有这样的消息，他们要进一步呢去收紧对中国的芯片出口哈，就是在不断的勒紧这样的一个这个法令。那么我们看到呢，就是在 NVIDIA 啊，包括呢其他一些芯片公司呢，都是大叫啊，他们说我们要永远失去中国这个市场啊。结果呢，芯片类股呢也遭到了前天啊，整个遭到了一个打压。那今天的乐观的情绪又都给抬起来了。那我的问题呢，就是这一波的股市上涨啊，你就是恰恰是这个高科技啊，包括半导体啊等等这一类的啊，受 AI 的等等这样的刺激。那么美国的这个政策呢，我们看不到它会松啊，只能看到政策的趋紧。包括今天的这个荷兰啊 ，Adamo 他们也已经说在九月份要限制更低级的这种光刻机呢出口中国哈。那么我的问题就是，那如果这样子的话，这一波的高科技是否会受到这样的一个压力呢？那未来的话，这一波受到压力的话，这一波的涨势是否也会受到整体的这种宏观政策的这样一个连累呢？
对，这个是绝对会的。我想我在前一次的节目也提到这个概念，当时我还认为说这个拜登可能在九月会出台这样的一个禁令，结果现在声音是真的，可能七月就要出台，可能还提早哈。所以那我在上一次节目也提到说，你如果这个即将出台的禁令是大家都期望的话，那么如果你是中国的业者，你会怎么做？那当然就是提早先抢购一批嘛哈。所以你抢购一批的时候呢，在现在或在未来的这一两，就是现在这季跟未来一季来讲的话，那么因为你抢购的关系呢，所以这些晶片业者应该都会有看到一个爆发性的一个增长哈。但是等到禁令真正出台以后不能做了，那就不能卖了嘛哈。所以就会有出现了一个 一个反过来的一个相反的一个收缩，所以我觉得其实股价也是在反映这样的情形，就是说现在是一种暴冲的情形啊，但是等到真正出现这个出台这个禁令的时候呢，那么这边的营收就会受到影响，像这个利润就会受到影响，那么那时候股价会跟着反应，当然这个什么时候到那个点出现反转我没办法预测，但是我只能说这种是一直是一个可以预期的一个现象。
嗯，这里边呢我们特别要提到今天的苹果哈，它再一次突破了这个30,000亿的大关。那今天它的股价真的是涨得太漂亮了，都已经这么高了，但是呢大家全都跟着这么追买。那昨天我们给大家分析这个的时候也是，反正你想跟也是能跟的。那我想听听Max 你怎么看哈，苹果呢现在这样的一个涨势的话，它能不能够支撑得住呢这么一个高位？
哎，我也没办法对个股发表评论，那我只能说现在苹果的本益比现在是预估本益比，现在如果现在本益比看大概在32倍，如果所以预 forward 的 PE 来看是大概29倍、也是非常接近30倍，在30倍的这个情形啊，通常就是说如果一个公司的股价本益比是在30倍的话，通常表示说你预期这家公司它每一年的这个营收增长啊要大概是30%哈。也就是那就说你觉得如果你觉得苹果还是一个成长性的公司啊，就说它能够每年营收继续成长30%哈，那这样的话你就当然在这个价格就是能够我们称为就是说合理的哈。那如果说你觉得它的增速已经没有办法像过去一样可以，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像那个 Tesla 之类这种它这种比较高成长性的公司的话，那你就要考虑说，这现在的估值是不是太高，是不是股价变得太过贵哈？这个我没办法对个股啊股价做出判断，但是我只提供大家参考，就是这种思考概念啊，你大家在想这个30倍的本益比是不是太贵啊？你去想想它的成长速度啊，来换算回来，那这样你就可以比较知道说现在该不该买的。
嗯。听懂了哈，大家。然后我们刚才也讲到了这个市场的情绪，一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有在说哈，很多呢这个市场的情绪呢你怎么去预测？那很多的分析呢那都是分析，还有的分析呢后面还有一些原因。今天其实还有一个消息，就是那个 Shein 哈，中国大陆的那个时装快手啊，它要上市，大概就在几天前嘛，说它上市，他们还出了声明说的。撒谎啊，没有这事儿，今天已经正式提出了。我举这个例子什么意思呢？有的时候那个分析啊说那个话后面有他们自己各自的利益的，那么大家别听那些忽悠，要去看这些指数啊，现在是极度贪婪。那么本益比呢，高科技本益比的这些公司呢实在是太高了，那他现在到哪儿去整出30%的这样的利润？只不过呢大部分人不知道啊，跟风就往上追，那么都觉着别人比自己还傻，那么谁最先能够跑出来呢？就是说股市是比傻，所以呢在这儿高杰就多说几句哈。
对啊，不过七月份就会见真章嘛，因为七月份向来要公布第二季的财报嘛，所以我想这也会就是说在七月中以后啊，所以我才会在之前节目有提到，就是说可能在七月国庆前啊应该没有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应该可以平安的度过，然后再下来我们接着第一个看到就是7月7要回一个就业报告，然后在中7月12号会有一个 CPI。我想就业报告是比较是观察的重点，然后之后就是七月份我们就一连串的第二季的财报，所以我觉得从我们市场的波动就是说从这个下周国庆过后一直到7月26号这个 FOMC meeting 哈，这个这种中间的时候呢可能会有比较多的波动哈，这是我感觉到的，这样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那还有一块呢，我每次抓到 Rex 都要全面的问一下哈。还有一块呢，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个比特币加密货币啊，已经是真是涨得非常的厉害。那包括呢，昨天 Fidelity 哈也进去呢要做这个比特币的 ETF 指数了，各大的投行都在开始做这件事儿。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它这个意义何在？然后呢，如果这样的话，这一波的话，是否呢还是哈让这个比特币真的这个趁着这个机会又回复它之前的那种荣光呢？
对，我想上次我们也提到一个概念，就是说比特在因为这是鲍尔自己讲的哈，鲍尔自己在这个国会听证的时候讲，他说如果比特币把它视为一种资产的话，它会应该会一直持续存在哈。 那这个就是默许说，其实这个比特币在未来可能都一直会存在，是哈。那为什么呢？这些指数基金啊，这些东西可以设立，就是说这个比特币可能它当做一个资产类别的话，它是会一直持续下去。但是请注意，我讲的是比特币，不是讲其他的币哈。因为我们很多的虚拟货币，我觉得前一两大的这个虚拟货币是会一直存在，但是其他小的能不能继续存在，我这我不敢说哈。那但就是说，但是我想比特币已经是有一个历史，然后有很多的指数都盯着比特币，所以比特币是会存在的。但是比特币作为一个这个特殊的资产类别，它这些目前的这种感觉啊，就是比较像还是比较是投机的这个气氛是比较多了。就是说，因为它本身你投资它，你没有办法拿到利息，它也没有这个 dividend 啊，它基本上就是必须要靠这个价格的上涨。那么这个价格的上涨呢，就是当比如说美元大家看坏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个上涨哈，就有点像黄金的一种概念，一种反向的。那也有一种投机的气氛，因为你可以看到比特币它是比较当市场现在处于比较极度乐观的时候，或者极度贪婪的时候，那比特币就跟着上扬。那现在比特币的价格就回到了去年同期哈，我们在去年在这边呢，大概32,000跟33,000块的时候。对，有一个压力区啊，那这边能不能突破上去也是一个观察的重点哈。就是说，如果不能突破呢，可能还会在这个继续做盘整。那么如果有机会上去啊，那就是表示上面的空间又比较大了哈，就有机会往上面再调高一阶这样子。这是我对比特币初步的看法。
好的，那高姐能想到的呢，和我们密切相关的一些问题哈，已经都问完了。其实我要是有时间，我还想问问 Rex 关于中国经济的这个部分哈。其实中国经济呢，现在很多的数字呢，非常的不好。然后呢，包括高盛啊等等多家的投行都提出了，这种降低了哈，对中国经济的这样一个预测。其实这部分对美国的经济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宏观的影响吗？
对，我想这个中国经济，我想我们可以下一次节目啊，我做个研究，再来跟大家做报告，这样。
好的，非常感谢 Rex 哈，也祝您美国独立日呢这个长周末快乐啊，那以后呢也希望能多得到Rex 的帮助，Rex 如果有听众朋友们私底下哈，因为太具体的我们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讲，想联系您的话，您的电话号码是？
408-520-9558，408-520-9558。
9558-520-9558。好的，谢谢 Rex。
哎，谢谢。
清秀典雅的花鸟，气势磅礴的山水，沉雄大气的书法，你想用这些艺术品装点自己的家居吗？美好生活小铺与明镜艺术公司合作，为您精选了各种高品质的艺术品。欢迎您到美好生活小铺店铺里来选购。明镜艺术公司使用当今最先进的书画复制工艺，展现了当代艺术家们传统的高超技法和高远的意境，帮您打造气韵满堂的室内空间。详情请洽510-850-8680，510-850-8680。
买 Lexus 就到湾区最老牌的 Lexus 车行，位于奥克兰的 Coliseum Lexus。 我们拥有25年历史，为华人朋友提供专属服务，有讲国语和粤语的销售、贷款以及售后维修的员工。来 Coliseum Lexus， 您能感受最好的购车体验。
Coliseum Lexus 库存充足，有大量新车和二手车，还有经验丰富的金融和保险团队。无论新移民、刚毕业的学生，还是您的信用状况有难度，我们都能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买车贷款方案。对于超过厂家保修期的二手车，我们提供6000英里或6个月的免费动力保修，让您没有后顾之忧。请记住，我们每个月还会针对不同车型推出特别优惠的利率。
奥克兰 Coliseum Lexus， 华人买车的首选。详情请咨询中文销售510-895-3987，510-895-3987。
吃特色火锅就来小伟羊，
羊排火锅、
牛蛙火锅、
酸菜鱼火锅、羊蝎子火锅，
酱香口味、
香辣口味，
香在嘴里，辣在口中，
麻的爽心，
口感倍儿佳。
还有 BBQ 烤肉、烤鱼，
承接 party 聚会。注意啦，提希望之声老板送你小甜点。
小伟羊地址越南城，
老板电话408-564-7727，408-564-7727。
干净世界是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没有色情暴力，没有有害信息， 适合家庭和孩子观看。干净世界提供政治、文化、艺术、科技、生活等领域的丰富内容，供您学习娱乐，带您回归传统。欢迎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欢迎浏览干净世界。谷歌搜索干净世界进入网站，或输入网址干净 .com ganjing.com。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希望之声7点到8点的财经时段，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275-1628。我在这儿呢有两个消息要提醒我们的观众哈，因为我们的朋友们，大家有的很多啊都是要往来大陆。今天呢美国的 travel.state.gov 已经发出了一个警告，那这个警告呢是直接针对着中国大陆哈，它包括呢美国一共是4级旅游的警告。第一级呢 ,level 1就属于正常，第二级呢就是要注意，第三级呢就是今天对大陆发出的 level 3哈，但这个呢就是已经就是严重警告了。最高一档呢就是 don't travel 啊，就是你就不要去了，禁止了，所以已经接近于禁止不要去啊，就像战争区域它就会出现这种最高级别的是红色的，现在已经进入橙色阶段了，这就是 level 3。那么其中呢香港被定为 level 2。澳门也和大陆同样是 level 3哈，这是从今年我们看到在3月份开始，美国呢就已经不断的呢再去发出这样的一些警告。那今天呢列出了赴中国的这种旅行的风险，提醒呢国民呢也一定要慎重哈，建议呢考虑啊，你到这几个地方的话呢，你要考虑一些安全的问题。为什么呢？大陆的时间已经进入了2023年的7月1号。他们是新的一个间谍法，从7月1号开始正式执行。那么在这个间谍法当中呢，因为从法制吧，从两个国家体制当中呢，它可能定义不明，那么很有可能会发生任意拘捕。国务院，美国国务院在它的网站上说，已经认定中国大陆存在中共政府任意执行法律，包括出境禁令以及错误拘留美国公民的风险。所以呢，在今天更新的对华旅行指南当中，国务院建议美国人重新考虑前往中国大陆和澳门的旅行，同时呢，对前往香港也要格外小心。国务院上面发警告说，中国大陆存在任意执法法律，包括对美国公民和其他国家地区公民发出出境禁令，且没有依其法律给予当事人公平和透明的程序。所以这个呢是在美中关系急剧下降的这个情况之下啊，美国呢一直在警告赴华旅行的风险。三月份呢就一直呢向企业啊，美国的企业就已经发出了国务院的旅行警告，敦促的美国人重新考虑前往中国的这种旅行。理由呢就是上述我所提到的。那么在这一次呢周五啊，在今天新更新的这个部分呢说，在中国的旅行或者居住的美国公民可能会被拘留，无法获得美国领事服务或者有关涉嫌犯罪的信息。在中国的美国公民可能会受到长期审讯和长期拘留，得不到公平和透明的正当的法律程序。现在指南当中说，在中国的外国人包括但不限于商人、前外国政府人员、学者、卷入法律纠纷的中国公民的亲属以及记者，存在因涉嫌违反中共的国家安全法而受到中共官员的不公正的审讯和拘留的风险。中共官员还审问、拘留和驱逐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美国公民。这个指南当中强调了哈中共反间谍法的这个风险。在这里边说，中共当局似乎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可以将各种文件、数据、统计数据或材料视为国家机密，并可以拘留和起诉涉嫌间谍活动的外国人。北京对在中国运营的美国和第三国公司，它的审查越来越严格，中共的安全人员可能会拘留或起诉美国公民等等啊。然后他这里边呢就讲到了，说的随着 中美之间关系进一步恶化，北京已经对外国企业，特别是主要针对美国企业进行了一系列的突击和检查行动。所以今天呢，是由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呢，他们呢对反间谍法呢提出的警告，并且呢对美国的企业，这是非常罕见的，对美国的企业呢发出了这样的一个警告。所以呢在这儿呢高姐也跟大家呢要提出来哈，就是没办法，这是大的一个环境的一个变化，大家呢要旅行要探亲，其实现在已经有，我看已经有直飞的了啊，从旧金山直飞中国大陆的飞机了，大概$1200左右的机票哈，但是呢就是就会面临着这样的风险，特别是哈，有的人是技术方面非常优秀的，也是呢中共网络的对象，那么这些呢也是美国方面呢非常concern的一些地方。今天呢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呢发布了公告，那他呢是对一些企业方面提出了严格的这样的一个警告。记者呢就问哈他们的发言人，然后呢他们不透露他们到底是哪些这个企业接受了他们这样一个警告。在美国官员在路透社啊告诉给路透社呢，从4月份中共法律颁布以来，他们收到了来自企业和其他团体的大量的关于前往中国旅行风险的咨询。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呢，就是今天这个事情呢再一次明确的哈去对企业发出警告。虽然呢前两天 NVIDIA 的 CFO 他呢自己说我们要失去中国的市场，但是呢其实对一个企业来讲，你的企业的利润和国家的安全哪一个更重要呢？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情报部门呢已经开始出手哈，对各大企业他们的高管以及企业在中国经营所带来的风险呢已经开始出手提出警告。美国的情报部门的这样一个动作呢是非常严厉的，也是非常严肃的啊，我告诉你了哈，你要不听那结果你自负啊，他就一定会把这些事情都说到。所以呢我刚才问到的这个话题，就是半导体啊等等这些和中国关系紧密的这些企业，随着如果美中关系没有缓解的话，大家可以预见啊，他们必然会承受一些巨大的压力。通常呢他们这个营业的在中国大陆的这个比例呀、都占他的20%啊10%啊等等的这样一个比例，那都对他的业绩会带来一个大的影响。这是今天这么一件事情吧，高杰跟大家呢再去说一下哈。还有呢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就是今天美国高院的几个重大的事情，其中呢和大家比较密切相关的呢，除了意识形态上的这些东西啊，这个亚裔的教育的问题，还有呢就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学生贷款的问题。学生贷款的问题呢其实在去年有一些的人已经申请了，但是有相当多的人按时还的人呢也非常的愤怒哈，就是你以一个国家政府令的总统令的这种方式呢去进行，然后呢所有纳税人买单，他的这种行为呢其中某种程度呢就是打破了那种契约精神。对于一些压力啊，就有压力的人可以从善，就是慈善的这个角度上去解决，但是你不可能以政治的法律呢干涉这样的一个契约精神呢，这就是借钱可以不还，这开车的这个先例呢也是非常可怕。那我们现在看到高院的判决它违宪，这就是你守不守法，符不符合法律的。至于说学生有压力，你有些慈善机构帮助他减免，那是一个个人和团体的，但是你没有，你不可以以总统的这种方式呢去干扰和破坏这种法律哈，这个是一个规正吧。所以这个也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个和财经方面哈有关系的。那么拜登的这样的一个大的策略，我之前讲到了，给美国经济所带来的巨大的财政的负担，也造成了举债哈不断的上提，也造成了呢这种发行钱呢也造成了巨大的这样的一个通胀。好，那这是今天呢刚才我讲到的几个消息的了。那接下来呢高杰就会去邀请我们的 Rex 哈，我们的 Max 啊，给大家分析呢一些个股的情况。今天呢也有些企业的消息，在一片利好的这样的过程当中，耐克呢今天是大跌的，那它的呢这个业绩呢就不怎么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看一看个股的情况，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温馨小贴士，最近希望之声接到听众的求助，说亲友过世了，因为事发突然，没有钥匙也没有车的 title， 不知道该如何处理遗留的车辆，希望之声帮助这位听众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在此呢也顺便提醒大家， 过世者的车子可以捐给希望之声这样的非牟利机构，你也可以自己处理转卖他人，但是呢，都需要按照 DNV 的要求出具和填写一些手续文件，以避免出现其他责任问题。如果您有类似的问题，可以致电希望之声咨询855-578-0088，855-578-0088。
台湾精品品牌大谷铸铁锅，美国 Cupertino 专卖店六月份特价组合热炒锅搭配四君子铁壶，让您煮得安心，喝得健康。庆祝父亲节也提供9折优惠，至6月25日止。欢迎进来 Cupertino 门市选购，地址10215 South Denza Boulevard， 10215 South Denza Boulevard。联系电话669-298-8797，669-298-8797。
神韵艺术团用歌舞与音乐再现中华5000文明，东西方乐器的巧妙结合演绎的动人旋律，震撼了世界各大顶级剧场。现应大家要求，神韵将各类新老作品上传到网站，供大家欣赏和购买。网址是神韵creations.com， 或用中文搜索神韵作品也能找到这个网址，神韵creations.com。 欢迎您点击观看、购买、收藏或赠与亲友。愿承载着神之韵的天籁之音，温暖与鼓舞更多的人。
好消息，好消息，台湾味道开张了，全天供应最美味的台式早点，有豆浆、油条、烧饼、馅饼、水饺，还有台式的清粥小菜，以及道地的台湾便当、澎湖套丢，还有充满古早味的碗软猪脚。现在开业大重兵，买便当就送蜂蜜柠檬汁。台湾味道从早上8点营业到晚上9点半，全天营业，全年无休。订餐电话4089316215，4089316215，在线下单4089316215.com。台湾味道位于 Cupertino 10700 South Denza Boulevard， 等你哦。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接下来呢，我们去关注一些个股的情况哈。在这个周末以及个长周末的情况之下呢，如果您有一些想去购买的一些商品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希望之声小铺哈，到那里可以体验一下3H 床，那个是非常的给大家推荐了，非常的舒服哈，可以去体验一下，我们是免费的啊，这个假期呢给大家这样的一个优惠。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哈，跟 Max 我们来看一下那这几个个股。Max 你好，首先我帮我们来看一下耐克吧。今天呢，那这个运动鞋的巨头啊，它的股价下跌了2.5%。它在昨天下午呢，公布了弱于预期的收益。他们呢说在寻求清理库存，并且呢继续对商品呢进行打折。那么接下来这个耐克又会怎么样呢？代号是 NKE。好 ，Max。
NKE， 现在是110.37元了，它的股价。它如果我们只看一周内啊，它是呈现下跌的趋势。如果是一个月内，还是上涨的趋势了。但是我们看半年内，它是下跌的趋势。一年、5年是上涨的趋势了。所以说长期它还是上涨的趋势。OK， 可是短期它就不太确定了，它就不太稳定了。所以我们看如果主力的话，大概在下一个主力大概在129左右。
这是今天哈一片大涨的时候呢，耐克呢反倒是跌了 2.5% 哈。今天呢再给我们看一下苹果哈，昨天我们在说它要回到30000亿大关了，今天呢就是大踏步的过去了。然后呢我们看到呢它不仅是过去了，我们那个汇丰我看哈，今天是汇丰他们呢就认为还能再涨30%，哎，有这种可能吗？
汇丰啊，等一下，
苹果
啊 ，OK， 苹果
啊，
苹果
能涨
3.97元，
对呀、啊，
他那天我们已经分析了嘛，他就是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5年内、5年以上都是看涨了。所以它短期、中期、长期都是看涨的，至于它，肯定是会回调了，只是不知道几时回调，但是它肯定是会回调的。
它 今天
没有直线上涨了。
今天有分析师呢说它还能再上涨30%，所以我说有至于吗？还要再上涨30%？
那也有可能回调过后再上涨啊，所以这个说不准了。所以如果
花旗，
所以还是要小心一点了。
对，花旗呢，就是他们说，就苹果呀，还要再涨30%哦，可不是说回调再涨30%哦。今天突破30,000亿，花旗呢说它还能再涨30%哈。准不准不知道，所以我要问问 Max 的，你说你认为是一定会有回调的，对不对？
对啊，因为它越涨，你就越你的风险慢慢的在提高着，
嗯，
你买入的风险就在提高着了。当然，如果是少量买入倒无妨了，只是讲你要有储备金了，在它回调的时候。
花旗呢？
这是短期了，如果你能 hold 得住长期的话，那就没有问题了。
嗯，他呢为什么看好他呢？他仍然认为苹果公司有强劲的资产负债表，然后呢他不断扩大的毛利率哈，就总的收入呢就是还是扩张的。哎，这就是他给他这么看好，居然还能保证30%，所以这个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哦。好，那我们没有办法啊，我们就是把我们谈谈自己的一些分析了。那我刚才提到呢，这个 ASML 哈 ，ASML 就荷兰的那个半导体设备制造商，代号是 ASML， 那他呢今天在美国的这个 ADR 股票呢是走低的，就是我刚才说到了，就是你现在某些类型的哈不是那么最先进的芯片制造设备要出口之前呢也必须获得政府的许可，这件事情呢是美国、荷兰和日本哈对中国的芯片以及相关领域的这些技术啊、材料啊等等的限制的一个进一步的事情的发展。那我们也看一下 ASML ADR 它的这个走势。
ASML， ASML 是724.75块吗？
嗯。
啊，它的股，它现在，我看一周内它是看涨了，对，但是一个月内它的主力大概在740左右。OK， 如果长半年内、一年内，我看五年内它是看涨的。五年以上也是看涨了，也是如果是长期的话，它主力大概在860左右。
好，这是一家。今天呢，还有这个嘉年华呀 ，CCL。那这些邮轮呢，他们的股票类的啊，这一类最近都是在上涨的。为啥呢？是因为旅游啊。旅游的旺季呢，现在他们都是大家都去出游，所以呢把它这个类股类全部都推高了起来啊。那么而且呢有分析呢是说它未来的好日子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夏季嘛，对吧？所以呢嘉年华它报业绩的当天大跌，然后呢第二天、第三天包括第四天，今天呢一直都在是涨的。 CCL
18.83元、
嗯、
Carnival 在一周内、一个月内、一年内它是看涨的，但是在五年内它还是跌势，还没走出跌势哦。当然，如果你看更长期十年以上的话，它是看涨的，只是讲它还有上涨的空间的，应该这样讲，因为它在最高它大概在2018年呢来到68块左右，然后就一路下跌到差不多七块左右啊，现在是在短期的回涨当中。下一个主力我看在30块左右。
嗯，嘉年华哈，然后今天还有一个电动车初创公司哈，它的股价呢已经是很惨了。他说呢，他的代号是 NKLA 啊 ，Nikola NKLA， 他呢是说呀，他现在符合纳斯达克关于维持$1最低股价的要求。他今天呢在早盘当中哈就上涨了近9%哈，尼古拉电动车。
Nikola 在一周内他是看涨的，在一个月内也是看涨的，现在是1.38块了。
对。
然后他在半年内他是看跌的，一年内也是看跌的，五年内、五年以上也是看跌的，我看。所以长期它是看跌的，只是这样短期它看涨了，
对，
在一个月，所以这个的话，它属于短期投机，因为这个长期投资的话，它是看跌的。 所以你还是要再观察的，因为它在2020年那来到65.9 ，OK， 从9.57，2018到2020来到最高就是65.9，然后就一路下滑到差不多少过1美元。
嗯。今天收盘它涨了9.52%，但盘后哈又跌了1.43%哈，这是其中的一只股票，也是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大家比较观察的一个吧。今天还有一些呢，我就给大家念叨念叨啊，你看哈，这个整个的市场交易都大家都在看，今天交易量第一名的是特斯拉啊，今天的收高了1.66%，现在每股是293.6啊。它呢是有一些消息了，它的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儿在4月份亮相上海，然后呢，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7月6号到8号在上海举办啊，这是一个消息。然后今天呢，对于特斯拉还有些利好的消息，瑞典电动车啊，极星在昨天宣布与特斯拉签署协议，从2025年开始，所有车辆的设计都能够使用特斯拉的超级充电网。这就加入了福特、通用哈、等等啊，沃尔沃都已经呢去签订了这样的一些协议。第二名呢就是 NVIDIA 啊，NVIDIA 今天收高了3.63%哈，我们看到了这也是很，第三名就是苹果啊等等，就整个的前面这几乎还有什么AMD 呀、微软呢，前十名里边大概9个全都是半导体和高科技，这就是这一波美国股市的这样一个涨势了。那最后呢，今天就要到独立日了，我也想问问这个Max， 市场呢本周之内哈，这个夏季啊都要去休息了，那您会怎么样去进行盘整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操盘呢？
其实我也是没有看季节的，基本上是每天你就这样子观察，就是每天几乎都是一样，都是日常这样去做，它基本上就是看它，如果你看短期你就是当然你就看短期的趋势来做，当然如果你长期投资的话那可能就比较稳一点了，你可以逢低买入标准普尔500，我看整体来说它还是看涨了。 OK， 如果你是讲美国股市啊，
对，我基本我都看美国股市，我们在美国的基本上不太看别的国家的股市，除非是像你们这种专业的吧。好的，非常谢谢 Max 呀，谢谢我们的听众和朋友们啊，那祝呢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啊，大家可以查一查这个周末有焰火，有 barbecue 啊，有各种的这样的一些消息，祝大家周末愉快，也谢谢 Max， 我们下周再见。